好，我们来继续看补充资料这边。那350补充资料呢，左边就是我们的经文，有没有？左边啊，就是我们的经文。我们有第一步呢，学佛第一步，按照这部经来说，就是要有惭有愧。但是如果是按照杂含经来看的话，它是三个法是一组的，有没有？如果按照我们的经文，惭愧跟什么是一组？哎，惭愧跟不放逸是一组的啊。然后习净善知识、恭敬顺语，什么是一组？习净善知识、恭敬顺语，恭敬还有顺语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是两个，它是分开的啦，哈，嗯。对，恭敬跟顺语是分开的哈，这里应该要逗号比较好哈，顿号哈。再来就是乐见贤圣，乐闻正法，不求人短是一组啊，以此类推啊。那从我们这个杂含三四六经来看的话，它是一开始学佛第一步就是要有惭有愧。最后呢，就是能够断老病死的轮回苦。那如果是对应中阿含54净智经，那它是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，就是道次第非常有名的一部经，讲修道次第。但是呢，它讲到最后就是净智无生智，就是无学阿罗汉。最右边这一些呢，四欲流支这些呢，是我填上去我自己标的啊，那就是从一些内容里面可以去标示清净善事、多闻正法、如理思维、法随法行。但是比较能够确认的就是啊，无漏慧这边开始就见到位啊，就是有学位啊，有没有？那这边呢，如果从杂含经看的话，就很明显就断三结啊。断身见、戒经取见、疑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出果。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比较确认，就是圣者。那往前的话，就是心不懈怠，开始一直往前都是凡夫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待会要确认一个部分，就是断三结前面的加行呢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戒定慧三个加行是很重要啊。那我们待会呢就会看到哈，我等我补充完前面之后呢，我再来带大家看那个中阿含的这个次第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补充资料348，补充资料348最下面的表格，最下面的表格348。找到吗？杂含三四六经就是有三法不可爱不可念，是什么呢？老病死。但是它对应的相争执部呢是什么？生老死。所以杂含是病，争执部是生，多了一个生啊，生老死，感觉是有点像十二因缘那个哈，生老死这样哈。那杂含讲老病死是很多地方的哈，有些地方他是讲贪嗔痴啊，有三法不可爱不可念，是因为世间有贪嗔痴，杂含也有这部经啊。那这一部经呢是讲老病死，然后接着再讲贪嗔痴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补充资料349。第二栏开始呢，有圈圈的地方，就是我要给大家对应增知部的不同的项目哈。基本上呢，几乎都一致哈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以无惭无愧，所以放逸，有没有一组嘛哈？第二个圈圈就是 因为放逸的缘故，所以有不恭敬利与恶之事。好，我们先对应右边曾之部的翻译，诸比丘若无惭无愧者有放逸，这个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圈圈，比放逸者等同不能断、不恭敬、不受见、清净恶之事。所以这个利语呢，就是不受劝谏、不受教戒的人，就是很固执的人，不恭敬善知识，但是他也 不受别人的劝谏啊。那习恶知识就是清净恶知识，那这样子你就很清楚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圈圈。第三个圈圈跟第四个圈圈呢，跟政治部是有一点调动的。习恶知识之后呢，它就是有三个不想做的东西，就是不欲见圣人、不欲闻正法、常求人短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常求人短之后呢，他就不信，就是不相信这个佛法，难教、懒惰啊，懒惰之后呢，就会增加调举，不律于，不学戒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对应曾之部是有一点不同的。我们看曾之部哈，第三个圈圈，习尽恶知识之后呢，就是怎么样？不信，过来难教，过来是懒惰啊，所以你看他跟杂含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清净恶知识呢，它就会产生不信，或者是怀疑、难教、懒惰。但是杂含经是你清净恶知识之后呢，是不想见圣人、不想看到善知识、不想听法、常求人短。有看到不同吗？有一点不同了啊。然后政治部呢，接着他说，由于懒惰，所以他就增加调举，不律于恶戒。这三个呢，对应杂含是第四个圈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四个圈圈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对应三跟四的圈圈哈，就是不信、难教、懒惰，曾之部就是第三个圈圈，有没有？那第四个圈圈呢，就是调举，不利于，不学戒啊，就恶戒啊。二戒，那曾之部呢，就是一样啊，第四个圈圈一样。那唯一不一样就是不想见圣人、不想闻法、常求人短这个。那从曾之部来看，第五个圈圈，他说有二戒之后啊，才会做这三件事。就如果他有二戒或者不学戒，他才不想见圣人、不欲闻法、常求人短。有看到吗？所以呢，在经典的对应里面，它有可能导致的原因会不一样。如果是按照先看这个来说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戒学的。杂含经是什么？习净、习恶知识，对不对？习恶知识，然后会导致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不欲见圣，对不对？不希望看到圣人，就是不希望看到善知识啊。第二呢？好，不欲闻法。第三呢，常求人短，很喜欢看人家的缺点啊。那这个是杂含经，它是恶知识呢引申三个结果，对不对？ 但是如果是说你说从这个政治部来看的话，啊，从政治部这个就是我们的政治部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杂函。如果是从政治部来看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二戒啊，二戒，二戒。所以从政治部来看的话，它是二戒、引申这三个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杂含是清净二知识，所以会有这三个，所以两种都有可能，两种都有可能啊。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清净不好的朋友啊，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如果常常跟喜欢讲八卦的人在一起，你也很喜欢讲八卦的啊，这个就是。你习经恶知识呢，你会受他的习气影响啊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恶戒，他就是有点像说他不学戒，或者是说他坚持不应该去坚持的一些啊行为啊，或者是戒律，那这种就是恶戒嘛，就是观念不对。那他如果是恶戒的话，他也是不想亲近这些善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戒律上，在戒学上有这个这一种的就是汉译跟巴利的一种说法的差异。那待会呢，我们看这个定学啊，也是有哦，也是有这个差异的。好，我们来接着看哈，下一栏左边《杂含经》，不学戒，所以呢。没有正念啊，是念不正知，乱心就散乱哈。那右边正知部呢，就是长求人短之后，就会是念正知乱心。所以你看到它的一个项目虽然一样，但是它的因不一样，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按照这个是定学，我们把下一这一个呢，把它说为是定学的话，就是你看杂含杂含是什么？杂含的因是什么？不学戒，所以它导致什么？是念，好，第二，不正知，再来，乱心就是散乱哈。那如果你从政治部倒过来看呢？对，长求人短，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本身哈，我们如果看到这两种经文它所讲的因有点差异，其实可能是针对不一样的众生，它不一定是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。比如说我不喜欢跟善知识在一起，我不喜欢闻法，长求人短，有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就喜欢跟恶知识在一起，影响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。那如果你审查没有这一个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有恶戒或者不学戒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清净善知识，该闻正法啊，不求人短。那定学呢也一样哈，就是如果我们不学戒，不知道守护六根，当然就没有正念，没有正知，散乱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反过来说，你有学戒，你有持戒，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可能我们就是长求人短，有可能就是我们因为长求人短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保持正念正知跟不散乱的心。所以你这样子来看的话，这个读到不同经文的一些 这种说明的话，就不会起很大的矛盾啊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再继续看哈，再来接着就是慧了啊，智慧的慧。那如果有乱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证实为习进恶道、懈怠心啊。那这个呢，跟正知不是一模一样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的不正思维呢，不是八正道的不正思维，它是不如理作义，有没有？啊，不如理作义，习进恶道，然后有胆怯心，胆怯心其实它就是懈怠心。胆怯的意思就是心收萎缩啊，心萎缩收缩，就是懈怠了，没有力，不力的啊，没有力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有懈怠心，所以我们就有三结，有三结，所以有贪嗔痴啊。他说有疑，所以有贪嗔痴，有贪嗔痴，所以不能离老病死啊。那正知不的话，就是有胆怯，所以不能断三结；有怀疑，所以不能断贪嗔痴；不能断贪嗔痴，所以不能断生老死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下面就是中阿含有很多部类似这种经，叫法法相依、法法相应的 经群很多，就很多部经啊。合一经也是很有名的一部经，法法相依、法法相应，它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法呢，它都是环环相扣、相互增上的意思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希望得到中间的一些法，比如说得到禅定、修止观的喜乐，那前面的持戒不悔等等我们就要具足。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个基础，你后面的是不会升起的。好，所以按照这部经《中阿含四十二合一经》，我就把下面的图表画出来了。下面的图表其实它项目虽然很多，但是它就是戒定慧跟解脱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们说如实知、如实见，见如真，知如真，就是如实之见，不同的翻译，它就是能够得到五漏慧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大家看三五零啊，你看中阿含这一边标号六这个地方，如实知如真，有没有？如实见如真，这个就是断三结的阶段。在阿含经凡是提到如实之见，都是指大部分都是指无漏慧升起，无漏慧升起才可以如实之见。那所以呢，大家在三五零这个表格的左边啊，你从不掉注力于学戒这一边，你可以把它挂乎起来，就是戒学这三个，不掉不掉举注力于学戒这三个，找到吗？左边哦，三五零最左边，你找啊，不掉注力于学戒，找到吗？这三个就是戒学。然后接下来不是念正知住不乱心，就是定学正思维，习经正道，心不懈怠，就是慧学。然后接下去就是如实之见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但是在中阿含的次第哦，是有一点奇特的。你看他的第五段这个地方哈，他是喜止乐定，有没有？感觉上是得到定之后就如实之见，有没有？所以它跟杂含的次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哈。这一个次第呢，中阿含的次第，我觉得啦哈，它比较像八正道的次第，比较像八正道的次第，就是你看哦，第四段这个性啊，其实就是正见，闻思正见就是建立信心，过来就是正思维。然后正以正业正命呢，就是戒学，就是守护诸根，戒不悔欢悦这边啊，就正与正业正命。然后正精进就是通一切了哈。然后喜止乐定就是正念正定， 有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然后就了，然后就到第六了，就是得解脱了，如实知见如真。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佛陀针对不同的众生，有时用八正道，有时候用戒定慧，不一样的次第来教导啊，嗯，都有可能的啊。那因为正念正定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禅定嘛，因为它之前有闻师教法啊，所以得禅定之后啊，要做毗婆舍那观，其实它还是有连接到慧学才能断烦恼的，对不对？禅定是不能断烦恼的，一定要慧才能断烦恼。嗯，所以这一部经啊，我们杂含三四六经，就是在杂含里面呢，就是这一部经讲这个次第呢，就是最详细的一部啊，最详细的一部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回到课本哈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部经来看的话呢，其实啊，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啊，就是要有禅有慧啊，有禅有慧啊，然后还要不放逸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公告不停课，不也已经停课要上班上课啊，那就是要来上课了。嗯，那就是有禅有愧不放逸为开始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很有名的一部经《杂含三百四十七经虚身经》，书本338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哈。佛陀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哈，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那但是呢，在这个时代啊，就是佛陀成道后这种时间点，不管是国王、大臣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世间人，都非常的尊重恭敬佛跟声闻弟子，大德利养啊，就是得到很多的供养。那也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对以前啊，以前学习的这些外道思想啊，啊，那众邪异道这个啊，就是外道思想，就不再恭敬尊重他们，所以他们就缺了供养，他们就缺供养了。这部经哦，它有讲到一些事实，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。佛陀在其他的经也有特别提到，就是当佛教越来越兴盛之后啊，其实外道呢，他们是越来越惨的。所以我们比如说了哈，我们现在这个团体好像说，哎，发展到越来越好，实际上你是会让很多小道场活不下去。我们只有看到正面的哈，就是自己的这个因缘，我们看不到我们影响旁边人的因缘的。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一帆风顺，其实可能你身边有很多人是不顺的，就是因为你太顺了你知道吗？像这部经就是佛陀跟阿罗汉那些都是得到很大的供养，反而外道没得吃了，它会形成另外一个，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啊，也是一个世间法没有办法圆满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要留意的啊。嗯，我们看第二段，所以于是呢，就有很多外道呢聚集在一起呢，在一个讲堂啊，讨论说我们呢、啊、过去啊都是给这些国王啊、大臣啊、一般民众啊尊重供养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供养都断绝，米粮断绝。但供养沙门曲坛声闻大众，只有供养佛教的修行者，所以呢，他们当然就很辛苦了哈。所以呢，他说我们的这个外道啊，我们其他的修行者啊，谁有智慧呢，能够去堪能密网339，有看到吗？谁有能力呢，就是秘密的前往他们的教团去学习出家，然后把他们的法学过来，然后就去教化国王大臣，让我们的供养 恢复到以前那样，可以吗？他们讨论之后呢，就有人提到说，有一个年少须生，他非常聪明，他有能力到佛陀的教团去学法，啊，就是道法了。他听了法之后回来宣说，让我们获得供养如前啊。那这时候呢，全部的外道呢就去找须生这个人哦，啊，这个年轻人找了之后呢，就跟他重述上面的这一种讨论跟意愿啊，我们就不必讲了，因为他是重复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最后一行，是故我等故来相请，仁者当行，有没有？啊，上面一段都是重复的了哈。就是他们都是祈请须生说，希望你来帮忙我们。这时候呢，默然呢，啊，须生就默然受请啊，所以他就跑到这个佛陀住的地方。那这时候呢，有很多比丘在户外经行啊。那须生就走过去跟他们说：“诸尊，比丘们啊，我现在想要在正法中出家，做比丘修梵行，可以吗？”啊，比丘啊就跑去跟佛陀禀告啊，有一个外道想要来出家修行。那倒数第二行，佛陀知道须生心之所念，因为佛陀有他心通，所以佛陀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所以佛陀说，好啊，你们去度他出家，把他剃头出家啊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诸比丘啊，就愿意度须生出家，因为佛陀都已经答应了，那就是就是一定没错的啊。好，我们看340页，那须生就剃度出家半个月，有一个比丘就跟须生说：“须生，我们都是阿罗汉，就当知我等生死已经是我们是阿罗汉。”啊，我们是阿罗汉的意思。下一段，那须生呢就问这个比丘说：“你们有出禅吗？你们没有出禅，你们有出禅，所以才能够断烦恼解脱吗？”比丘们说：“没有，我们没有出禅。”那你们有二禅吗？没有。有三禅吗？没有。有四禅吗？没有。啊，我们看341页哈，第三行。那你们有极尽解脱吗？没有。极尽解脱就是超越色跟无色定，有没有？啊，你们有这个超越色界还有无色界的这种禅定吗？没有。那须生，这个、哦，大家先把它圈起来哈，就超越色无色这句话啊，你把它圈起来，因为待会呢，这个跟巴利的解读不一样。汉译跟那个巴利的解读非常不一样，这个地方哈，先圈起来。那他说，就是比丘们说没有，也没有这种禅定哈。须生就问他们说：“那你们尊者啊，你们所说好像前后相违，就是前后矛盾。你们不得禅定，为什么你们可以说你们证阿罗汉？”比丘们说：“因为我们是会解脱。”那说了之后全部都走光了啊，全部都走光了。这时候呢，须生呢就去知道这些比丘啊，就做这样的思考啊。他说，比丘们所说的啊都前后矛盾，他们不得正受，上面一句话是说不得禅定，所以正受就是禅定啊。他们不得禅定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自作证呢？就是能够知道自己是阿罗汉呢？啊，他这样思维之后就去找佛陀了啊。那找佛陀之后，那他就告诉上面的这种情况啊，我们也不必看了，因为重述一样的。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我现在要问世尊，他们所说的为什么前后矛盾，他们不得正受，为什么说自己是阿罗汉？那最后一行，佛陀跟须生说，彼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，这句话就是全经最重要的，哈哈，先知法住智，后知涅槃智。那这些善男子啊，如果说他啊知道这个法住涅槃之后啊，他 独一进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，他就能够断除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就得阿罗汉。我们看342，虚生说，我现在不明白啊，什么叫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下一段佛陀跟虚生说，不管你知不知，不问汝知不知，不管你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那虚生就跟佛陀说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见法住智。这句话也是要画起来的，因为这句话在所有的版本都没有，在所有的版本都没有啊。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见法住智啊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佛陀就跟他开示缘起。佛跟虚生说，我现在问你，你随意答我。这个随意哦，不是随便哦，这个随意就是你随顺这个，随顺这个问题，你解答我啊。有生，所以有老死，不离生而有老死，对不对啊？虚生说，是的啊。那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离开生而有老死，如是生有取一直到无明啊。佛陀说，有无明所以有行，不离开无明而有行，对不对啊？虚生说，对啊。佛跟虚生继续说，无生所以无老死，没有生所以就没有老死，这个肯定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离开生的灭而有老死的灭，不离生的灭，就不离开生的极灭而有老死的极灭啊。虚生说，是的佛陀，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，不离无明灭而有行的灭。最后那佛陀就说，佛告虚生，你做这样子的知，做这样子的见，请问你有证得禅定吗？有离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吗？你有禅定吗？这个离欲恶不善法，就是离开五欲五盖，离开五欲五盖，身作证具足住，就是你有证的出禅乃至无设定吗？身作证就是证，体证处证啊，就具足住就是成就啊，就是你有成就禅定吗？虚生说，没有啊，我这样知道十二缘起啊，没有成就禅定啊。佛陀就告诉虚生说，343啊，第一行，这个就名为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如果说修行者他能够到独一境处好好用功，就能够远离我见，得阿罗汉果。那佛陀讲完这部经之后啊，虚生就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，证出果啊。所以如果按照汉译杂含来看的话，证出果是不需要初禅乃至以上的禅定。杂含就是这部经非常有名，就是因为不需要有初禅乃至以上的禅定。所以论师呢就有讨论这个问题，你不需要初禅，那佛陀为什么又说正定呢？有啊，所以啊，后来论师就把它解释为未到地定，未知定啊，就是因为没有初禅，但是他还是可以解脱啊。好，那得了初果之后啊，虚生呢就见法得法，觉法度矣，不由他性，不由他度。这个不由他性就是不再因为别人讲的他就信，不再因为别人要度他他就可以被拉过去，他在正法当中他已经重生了，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 会有畏惧的，他不再害怕啊。那这时候呢，虚生呢就跟佛陀说，我现在要向佛陀忏悔，因为我在正法出家是道密出家的啊，我是来道法的， 所以啊，你看正出果的人啊，他的心不再有虚妄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他自然就表露自己的这个过失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啊。佛陀就跟虚生问说，怎么说你在正法道密出家呢？其实佛陀当然只是故意再问一下，看他会不会从实招来。于是他就诊断了，接下去诊断他就是如实招来了哈，我们不讲。那虚生白佛言呢，就说：是故世尊，我以正法律密道道密出家，今日悔过，唯愿世尊允许我忏悔哀悯故，有没有？那佛陀就跟虚生说啊，我接受你的忏悔啊，但是你要具体的说，就是你要发露忏悔，你要说出来啊，你不要只是心里面想，你要这样讲。佛陀教导他，我过去愚痴不善无智，那于正法律道密出家，今日悔过。你看这一种定型句呢，经典的文句是佛说的，所以后来那些忏悔法门啊，就大圣很多忏悔法门，他们就是从这些经典揭露出来的，有一些文句啊，就是佛说的或者菩萨说，他就把它揭露出来，就当成是一个我们忏悔法门的一个修法，就我们自己要承认自己愚痴无智，所以我呢来这里道法出家，现在求忏悔。自见罪自知罪，就是我们自己看到过失的行为，知道有过失，于当来世于未来世呢，我们的戒律啊就会成就清净，功德增长终不退减啊，就是我们会成就无漏的道业，就不再会有这一些过失的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佛陀说凡人有罪，凡是有过失的人啊，他如果能够自知有罪而忏悔的话，他未来一定能够成就清净的道业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自己愚痴，不知道自己愚痴就没得救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愚痴有过失改过啊，那就是有得救啊。那接着呢，佛陀就跟虚生说啊，我现在说一个譬喻让你能够理解。他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啊，他有这个防罗，就是有那巡逻的人啊，他就抓到一个盗贼送来给国王，那要怎么处置他呢？国王说，你带这个罪人下去，那就是反扶两手，就是把两只手啊就是放在身体的后面绑起来，然后你在这国内啊，在城中啊大声的唱言这个是一个有过失的人啊，然后呢就是把他带到城外啊，就是给他处罚。怎么处罚呢？片身四体，你看哦，三四四页，缠以百毛，就是缠就是插在他的身体插一百只毛啊。那这个刑法的人啊，典刑者啊，就问国王，受国王的命令之后呢，他就如法炮制啊，啊，就是插一百只毛。第三行，那到热中啦、啊，中午的时刻啊，国王问这个判刑的人啊，说这个人还活着吗？活着，那再插100只。然后傍晚的时候呢，再问他还活着，再插100只，所以总共插了300只毛。佛告虚生说，这个国王之罪啊，插了300根的毛呢，啊，在这个罪人的身上，请问他的身体啊，还有一个完整处，像一个手掌那么大的完整处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体无完肤啊。虚生说没有。那所以佛陀就问虚生说，那这个罪人啊，插了300只毛啊，苦不苦啊？非常的痛苦，对不对啊？很难形容。最后一段佛陀说，这一种300只毛插在我们的身体的苦啊，此尚可耳的意思就是我们还可以忍受，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呢、啊，在正法律在僧团里面道法出家，受持佛法，然后再去为人宣说、接受供养，这一些受到的苦报啊，倍过于此啊，会比这个一个身上差300根毛的那个的苦啊，还要加倍加倍的痛苦。那佛说完法之后呢，这个虚身啊就漏尽一解，这个漏尽就是阿罗汉哦，当下证的四果。所以佛陀说完之后呢，虚身就欢喜奉行啊。所以这部经啊非常非常有名啊，那就是虚身在我们汉译杂含呢，就是第一次佛讲缘起证的出果，再讲这个譬喻呢，竟然证的四果啊。哇，听这个故事也可以证得四果，真厉害哈、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表达，就是他也知道说我们这个五蕴身其实就是一个有过失的身嘛啊。那如果说你还做这一种啊违犯戒律的行为啊，就是对法就没有光明啊。好，那这个补充资料呢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呢、这个礼拜就没办法讲了。好，大家整理好之后呢，就端正身体坐好。那坐好之后呢，自己就闭上眼睛，然后告诉自己要全身放松啊，从头部开始自己放松啊。那别人还没有整理好，你就先自己做放松的动作啊。好。那放松之后呢，我们把自己的心拉回来现场，然后跟随师父念啊，阿哈阿维罗诃弥，阿比阿巴鸠诃弥。阿尼哥呼咪，
阿尼哥呼咪，
苏基阿塔南，
苏基阿塔南，
帕瑞哈拉咪，
帕瑞哈拉咪，
愿我没有敌意。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，
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，
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。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，
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，
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，
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 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一起回向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